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0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重庆总队按照学查变改的工作思路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引导官兵挺膺担当，积极作为，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重点关注，正在喀麦隆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派出文化联谊分队来到杜阿拉大学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案导团开展实战化战备拉动演练。
环球军情，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遇袭，意大利向以色列提出抗议。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欣赏散文《老兵本色》。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连日来，武警重庆总队聚焦铁心向党筑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化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教育实践活动，按照学查变改工作思路组织官兵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引导官兵挺膺担当，积极作为，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张永清实录的报道。
记得刚领结婚证的时候，你突然告诉我说要送我一份大礼。当你说你荣获了三等功的时候，我既兴奋又高兴，那是你用奋斗和汗水换来的。
在武警重庆总队某机动支队学习室里，官兵们正围坐在大屏幕前，认真观看支队拍摄的纪实短片《希望的样子》。视频中，官兵家属们面对镜头，满怀深情地表达着对官兵们的美好祝福和衷心期望。武警重庆总队某机动支队何涛介绍说，为推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深入开展，他们以军属送寄语为抓手，通过官兵与亲属间的心灵沟通，凝聚奋进力量。
这次大讨论中，我们不仅让官兵自己录制我的奋斗观，讲讲自己奋斗的样子，还邀请军属录制希望的样子，把对官兵的期待通过镜头表达出来。军属希望的样子就是我们官兵奋斗的样子。
在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中，武警重庆总队党委还坚持树立问题导向，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梳理出有没有偏离战斗力标准抓工作，有没有急功近利搞短平快等六个方面22个倾向性问题清单，为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树立了鲜明靶标，并通过个人自查、群众互查、组织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校正官兵奋斗坐标。武警重庆总队政治工作部秦浩：
只有把问题找准挖深，才能不断提振前行奋进的精气神。在这次大讨论中，我们尤其注重直面自身问题，注重刀口向内，引导广大官兵结合工作实际，紧扣中心任务，找差距补短板，切实提升攻坚克难的劲头。
灯越播越亮，理越辩越明。武警重庆总队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以来，广大官兵结合所担负的执勤任务，围绕奋斗拼搏怎么看、奋斗状态怎么样、奋斗强军怎么干等问题，多方设置辨析话题，深入开展讨论交流，形成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都在教育中的生动局面。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宣传科樊子农：
新时代官兵在奋斗进取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上各种思潮的影响，如佛系、躺平等心态冲击。我们通过设置讨论主题，把一些是是非非拿到课堂上辩论，拉直大家心中的困惑，引导年轻官兵树立正确的奋斗观。
先进典型指引方向，身边榜样，激励奋进。去年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在出色完成某重大活动安保任务中，探索形成了多样化水下作业流程和战术手段。归建后，他们围绕复盘总结出的短板弱项开展专攻精炼，进一步提升水上作业战法训法。这次大讨论中，潜水教员二级上士贺光阳走上台前，与战友分享了自己参与这项重大任务的奋斗故事。
奋斗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要体现在日常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环节、每一项职责中。在那次任务中，我们需要克服陌生地域环境的干扰因素，尽最大能力做好自己的岗位职责，保持专注，苦干实干，以过硬的本领完成好任务，不辜负组织的期待和信任。
随着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的不断深入，武警重庆总队还结合正在开展的创破纪录、极限训练等练兵比武活动，遴选出一批训练标兵、岗位精兵和技术能手，让他们为官兵讲述个人奋斗故事，分享奋斗心路历程，引领广大官兵自觉深入开展深学细查、真悟实改，在火热的练兵实践中不断凝聚强军力量。武警重庆总队政治工作部朱绍生。
只有在你来我往的讨论中，才能更好地让大家明白什么是奋斗，为什么奋斗，该如何奋斗。我们将继续发挥好身边典型的引领作用，引导广大官兵将个人梦融进强军梦，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书写青春华章。
本台消息，外交部昨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问，外交部网站10月10号公布对三家美国军工企业和10名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请问发言人有何进一步的评论？对此，毛宁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日前，美方再次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大额武器援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有关规定，中方对涉事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了反制措施。我要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赖清德当局搞以武拒统是螳臂当车，买再多武器也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美方执意以武助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境地，卖再多武器都动摇不了我们反对台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停止纵容支持台独。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本台消息，针对赖清德10月10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答记者问时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继续鼓吹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编造台独谬论，宣扬分裂主张，煽动两岸敌意对抗，这充分表明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充斥对抗思维，不断挑衅姿势，蓄意加剧两岸紧张局势，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陈明华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始终关系着两岸同胞的前途命运。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统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孙中山先生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道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近代曾被外国侵略势力侵占，台湾民众深受其苦。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随之光复。1949年以后， 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但台湾始终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同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伟大祖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始终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他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当前反对台独分裂的斗争不是制度之争，而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赖清德处心积虑为分裂国家拼凑依据，强行灌输其台独主张，重谈民主对抗威权的老调，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幌子，继续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企图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其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将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陈明华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奋斗，勇毅拼搏，迎来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无数先烈先贤孜孜以求的理想已经在中华大地成为现实。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信心和能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不管赖清德讲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与现状。我们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事。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图谋，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
本台消息，近日第十一届中国画报协会金晶奖评选结果在贵阳揭晓，解放军画报荣获19个奖项，连续9年获得年度最佳画报奖。中国画报协会金晶奖是中国画报行业评选的最高奖，由中国画报协会主办并组织实施，每年举办一届，旨在促进中国画报行业繁荣发展。
近日，正在喀麦隆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派出文化联谊分队来到杜阿拉大学，与非洲学子一起交流互动，双方展示了各自具有独特魅力的传统文化，通过互动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请听特约记者刘少伟、曹春耀、娄思佳的报道。
上午九点，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派出的文化联谊分队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杜阿拉大学，喀麦隆武术教练伊萨克带领学生们很早就等候在校门口迎接中国朋友的到来。对于已经有着20多年习武经历，在当地教授400多名学生的伊萨克来说，中国元素早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他的生活中。
我们非常喜欢中国武术，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我跟很多很多中国人，中国气氛很好，非常好。
抵达学校后，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中医专家热情地以中医的来源与诊断为题，向喀麦隆学子讲解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深受大家的欢迎。随着美丽中国的歌声响起，文化联谊分队的队员身穿美丽的服饰，跳起了别具特色的中国民间舞蹈，现场的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和着音乐节拍尽情呐喊。在随后的活动中，伊萨克和他的学生们表演的中国功夫赢得全场阵阵喝彩和热烈掌声，小队员们一招一式虎虎生风，将联谊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官兵代表叶子说，在中非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感受到了跨越国界超越语言的那份真挚情感。
这既是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与风采的重要窗口，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与交融。现场的欢呼声掌声迅速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 官兵们非常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为传播中国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组织开展实战化战备拉动演练，请听报道。
战斗起步。
在战备拉动演练现场，记者看到车辆抵达待机阵地后，各部位指挥员立即组织伪装部署，官兵们迅速奔向各自站位。
两号二车单车指挥员被无人机炸伤，请求救援。
就在作战单元准备进行火力打击时，突然遭到模拟敌方无人机袭扰。
野战医疗中心，我方阵地出现伤员，请立即支援。
指令传来，救护组立即携带急救设备和药品奔赴伤员所在地域。到达现场后，卫生员果断判别伤情，采取伤口处理、止血包扎、精准固定等方式对模拟伤员进行紧急救治。与此同时，野战医疗中心在后方做好接收和治疗伤员的准备工作。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李永飞。
演练不设预案，科目不盘顺序，特勤不分时机，我们从南从严设置多种特勤，强化官兵随时战斗意识，充分检验部队在陌生复杂环境下快速反应、临机协同和精确打击能力。
报告指挥员，接上级通报，第一批侦察机预计十分钟后抵达我方空域进行侦察。
知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到指令后，官兵们迅速展开，依托阵地周边环境对特装车辆进行隐蔽，并采用搭设假目标、通装车辆改装等方式迷惑模拟敌方侦察。
5、4、3、2、1，
发射！发射！
到达发射阵地后，发射号手快速进行调频起数，指控号手熟练装定各项参数，数分钟后成功命中模拟敌水面目标。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张宏志。
此次训练我们围绕战场还原度高、科目衔接度高、背景复杂高、检验标准高几个要求，紧扣实战标准，构设险难环境，导调连贯特勤，把各种情况处置练精、练熟、练快，在险局、危局中锤炼官兵打赢能力。
特约记者李一鸣、方志坤、葛汉强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
记者龙礼斌、朱冰杰、张景波报道。昨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重阳节，各部队连日来组织形式多样的关心关爱老年人活动，进一步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浓厚氛围。在重阳节到来之际，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组派康复专家医疗队深入体系干休所，开展康复技术进修干服务活动，提高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质量。江西省吉安军分区组织辖区官兵来到街道社区，为驻地老人进行义诊，并现场解答一些养生知识。在浙江台州，椒江区人武部联合驻地单位开展以心系老兵、情暖重阳为主题的重阳节慰问退役老兵活动。在安徽淮北，象山区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当地街道、社区和学校一起走访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朱兆勇，表达关爱和崇敬之情。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殷欣报道，当地时间10月10号，就当天发生的以色列国防军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营地开火事件，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袭击不可接受，意大利政府已向以色列提出正式抗议。当天，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紧急召见了以色列驻意大利大使。克罗塞托还向媒体表示，袭击联黎部队构成战争罪，他已要求以色列对袭击作出解释，此事并不是意外事件。
总台记者景珍报道，当地时间10月11号，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称，10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发动空袭，炸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在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的指挥官伊亚德·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和另一位组织成员。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10月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法国。在访法期间，对于有报道称乌克兰正打算接受停火以换取西方的安全保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并未考虑停火以换取西方安全保证的可能性。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经身着军装，在峥嵘岁月中披荆斩棘，在炮火硝烟中浴血奋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兵。当年这些老兵带着战功归来，却选择一辈子低调，将往事尘封。如今他们已经年迈，逐渐离去。那些关于老兵的事迹与功名逐渐被揭开，他们的精神与品质指引着后来者勇毅前行。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老兵本色》，为您分享作者刘继平在寻访山西阳泉籍老兵时聆听到的感人故事。播音笑瑞，编辑袁蒙廷、笑瑞。
清晨，曾经一起寻访老兵的摄影家朋友赵武明发来信息说，谢双福老兵走了。我放下手机，起身从书柜里抽出那本书名是《老兵军礼》的书，凝视着封面上谢老的照片，心情十分沉重。翻开记载谢老功绩的那一页，照片上的谢老穿着一身绿军装，胸前挂满了军功章，缀着鲜红五角星的军帽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我拿出碳素笔，在印满抗战老兵名字的扉页上找到谢老的名字，缓缓加上一个黑框。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多，但我对那次寻访老兵的经历依旧记忆犹新。他们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样貌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抗战老兵们浴血沙场的战斗故事，以及从血与火的战场上传承下来的对信念的执着、对名利的淡泊，深深影响着接触过他们的每一个人。我一页页翻开《老兵军礼》这本书，一张张沧桑的面容从脑海中闪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如同幻灯片在眼前展现开来。我每次见到老兵谢双福的时候，他都穿一身黄绿色的旧军装，头戴一顶红色五角星闪闪发亮的军帽，讲起战场上的经历总是绘声绘色，手脚并用，活脱脱一个古灵精怪的老小孩儿。也正是因为他的机智勇敢，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创造了一个人俘虏敌军一个班的奇迹。一次战斗中，天还未亮，早早起来喂牲口的谢双福突然发现炮兵阵地中有一个班的敌人正在鬼鬼祟祟地摸向阵地。谢双福沉着冷静，悄悄绕到敌人身后，趁其不备，先撂倒走在队伍最后的敌军，把枪抢了过来。不许动，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这时不远处枪声四起，听到枪声，敌人慌作一团，以为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乖乖举手投降。直到谢双福把11条步枪卸下，一只手枪别在腰间，借助渐渐亮起的天光，敌人才发现原来包围圈里只有谢双福一个人和一个黑洞洞的枪口。还有一次，谢双福赶着马车给炮兵阵地运送炮弹，突然一枚敌军投下的炸弹落在马车前，谢双福瞬间被掀起的泥土掩埋，醒来一看，自己倒在马身旁，弹片把马肚子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幸亏谢双福的个子小，被那匹老马遮挡了炮弹，他才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当兵8年，谢双福退伍后回到家乡后， 先是在钢铁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后来又自愿返乡当起了农民。平常的日子里，谢双福会时不时地从箱底翻出一个战场上发的口粮袋，窄窄的布面上印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大字和一位手持冲锋枪的战士画像。在那些艰苦的年月，无论自己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谢双福从不会向组织开口。他说，虽然自己带上了军功章，但有好多战友牺牲在战场上，比起他们，自己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与每天面对枪林弹雨的谢双福不同，老兵傅福海当兵没有打过一次仗。作为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部的理发员，他的任务就是帮战友理发。一把推子，两把剃头刀，一个刮脸刷子和一块围脖布就是他的全部武器。一次部队准备阅兵，要求干部战士都必须军容严整，理发是当务之急。那几天每天天不亮，理发班的七名理发员就分头出发，挨个到连队去理发。有一天，仅傅福海一个人就给80多位战友理了发，最后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在部队当了3年理发员后，傅福海退伍回到老家农村。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在村里当过统计员、教育主任，与村民一起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每年春节，傅福海家的对联不管怎么换，横批永远都是共产党好四个大字。每当有青少年来听他讲述红色故事，他总要唱起那首东方红。另一位老兵张满银14岁就参加八路军，夜袭日军营房，夺武器打鬼子，杀敌英勇。问起他当兵的经历，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只有一句话：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那一年在部队战斗和奉献了19年的张满银退役回到家乡，他收起了军功章，藏起了战场上得到的功名。每当别人问起他在部队的事，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复几句。张满银的胸前一年四季不管换什么衣服，总是佩戴着一枚鲜红的党员徽章，风里雨里熠熠生辉。张满银不善言辞，他总是沉默着，但我仿佛从他坚毅的眼神里看到军号依旧在耳边回响，战歌依旧在胸中激荡，党旗依旧在心中高扬。走访这些年迈的老兵，我仿佛看到那些从太行山区走出的热血青年，一腔热血投身抗日的烽火，在解放全中国的硝烟里冲锋，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一路征程，一身荣光。他们带着战功归来，却选择一辈子低调，将往事尘封，却永远信仰坚定，心怀感恩。如今这些老兵逐渐离世，他们带走了一代人的战斗青春、战火岁月，却留下了影响着几代人的军旅荣光和军人本色。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